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在国内那边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人有很大的渴望渴慕，所以我在那边如果大家记得的话，我有时候声音会失声啊，在那边大概也有两三次几乎失声，然后神也很奇妙的保守，就让我能够继续的能够在那边继续为他做他的工啊。所以在这次我出去期间有四个主日，那四个主日有三个主日是在不同的家庭教会讲到，然后十月一号呢是我们正好在营会，那我那天是在做培灵信息，当我一上台之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就鞭炮大作，乒乒乓乓的，我吓一跳，我想怎么回事，什么人来攻击我们吗，还是怎么回事，就一想十月一号是国庆日，所以我那天的那培灵信息几乎就在鞭炮声的声音当中结束的，所以那天声音特别的大，但是在这段时间真的是蛮好的，我在那边有大概有四个家庭教会，我都在那里面现在成为他们的同工，所以我现在也是成为一个怎么讲，到处都是我的家啊。在圣经里面这个有几个比喻啊，讲到说以色列的子民或者在新约里面我们的所有的信徒有一些比喻，他讲到在比喻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是心腹，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其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同时呢还有一个比喻，他把教会比作枝子，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另外还有一个比喻是讲到说我们是一群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同时另外还有几个地方的比喻也比喻说这个有是国度的观念，是一个家的观念，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所以我们是一群在神家里面能够呼叫神阿爸父的一群 儿女。他也说到我们是建筑物，他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了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因此刚刚所提的几个例子都是在圣经当中就比喻我们这群信神的人，我们这群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这些可以大胆的说今日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这一群人，我们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他的羊，我们是他的家里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他的，我们跟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种种种种。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另外一个比喻，而且我非常喜欢这个比喻，他说什么，说我们是基督的身子，我们都是一群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的一群人。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念一下今天要讲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二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我们是成为一家人。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主你自己的身子上的各个的肢体。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合一的灵在主里面，让我们能够彼此相顾，让主你自己的身体得到那满满的荣耀。谢谢你保守今天我们的整个的聚会孩子也把自己的口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膏抹，让孩子所传讲的尽都是出自于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十二节他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十二节一开始讲到就如，那我们讲说就如，那表示前面一定有一些东西，他才会从这边来讲的就如。所以前面说了什么呢？在前面十二章里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当他讲到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时候，他说就如，就好像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他把在这个里面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这所有的一切的恩赐，一切这个被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种种的能力，种种的一些恩赐是怎么样，就像一个身子一样，而基督也是如此。所以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其实在这个所有的这些比喻当中，刚刚所提到的，我觉得我非常的欣赏这个比喻。因为毕竟来讲，我们在讲教会是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一个组织，对不对？但是教会的组织它本身来讲，它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因为我们是活的，组织它本身是死的。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很喜欢，不能说很喜欢，我经常在研究这个各个不同公司它的那个组织结构。不同的组织结构它能够产生不同的一些功能，有的快速，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怎么样，各种样子。那我们教会里面呢，教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教会组织结构其实很简单，基督在上面，基督是我们的头，然后下面全部的人都在这个里面，全部是一个大的 pool。 然后呢，我们刚讲到教会，其实不仅仅我们是在这里是一个教会，其实我们整个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在一个家，都是一个家，一个身子，是等于是一个没有墙的一个教会。那所有的人也都是一样，他说身子是一个，那个身子是谁？是基督耶稣，却有许多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所以身子是只有一个的， 那身子是什么，有什么观念？我觉得身子是一个是活的，它是不能被分割的。我们常在讲说，当我们在做一些比喻的时候，讲说哎，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是儿子，那儿子可以离开家，对不对？但是讲到这个地方，他说身子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整体，成为一个身子，手有手的功能，眼睛有眼睛的功能，但是当你把眼睛离开了这个身子，那个眼睛它就不是那个眼睛了，把手切开来了，这个手它也不能炒菜了，也不能做事儿了。所以我们是一群不可被分割的一个身子，而不仅仅是一个讲到说是个身子而已，身子它是不可被分割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他那边讲到说，那我们既然是一个身子，有这么多的一些恩赐在一起，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知道我们是谁呢？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这边讲到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在教会也好，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当中也好，我们常常都认为自己是，我们是首，我们是那个负责的人，凡事都要我说了算，凡事都要绕着我来转，对不对？但是我想到说，在约书亚记里面，当这个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走干地，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后，神耶和华神要求这个约书亚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要他们去行割礼，叫他们行割礼。行完割礼，你想想看，那时候他们过了约旦河是要准备干嘛？准备去打仗的。当他们去探了那个地的之后回来，他们讲说那边的人有亚纳人，他们就是伟人，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如此。所以对他们而言，进入到迦南地是要去打仗的，是要去攻城略地的。但是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先行割礼，行完割礼以后呢，让他们守逾越节，去纪念为什么这个他怎么样子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到那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呢，到了他们吃了当地的土产以后，那个玛纳就停下来了。之后，然后约书亚他就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就举目观看，他要准备攻城略地，他要准备这个兵营部署了。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人拿着一把抽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然后约书亚说什么？他说：“你是来帮我们的呢，还是要帮助我们的敌人的？”然后那个人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所以在那个地方来讲到什么，那个地方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所从事的一些事情当中，我们以为我们是做主的，我们以为我们是首，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在我们各样的事情当中，我们都觉得说，哎呀，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到好，做到完整，因为对那个结果我要负责任。但这里讲到说什么，耶稣他是什么？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身子，所以千万不要每一个啊手比较大，还是说我的脚比较有本事，今天脚可以带着我这个出门，还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运作的观念。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讲到说犹太人、希利尼人是讲到种族，因为在那个地方，哥林多那个教会那个地方有各种的人种都在那个地方。虽然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也就是说不分你的种族，然后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为奴自主是表示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不管你今天是奴隶，你还是做主人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都是在一个圣灵当中，在这个同样的奉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然后呢我们成了一个身子。也就是说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始于我们 受洗，进入被这个圣灵所洗，进入到这样一个身子里面去。所以我们当我们其实我们说起来，我们应该是在觉知的时候，圣灵就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已经成为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然后呢，他说隐于一位圣灵。所以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人种，你是北方人、南方人，你是各样各各式各样的人，你是在教会在工作当中，你是 CEO 还是你是打扫卫生的，都不管，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是一的。而这个一，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这个一，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比喻啊，可以想象到说，我们是在拼那个拼图，那个拼图有的是1000片的，有的是2000片的，2500片的，直到你把它拼成一个图之前，它那是许多的一合而成为一的。我们现在这次所许许多多的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一里面有份。你是一个独立的一，但是每一个独立的一要合到一起，成为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这个身体才是那个最大的一，也就是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在这里面能够相安无事呢？相安无事，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面讲到是耶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他是一个存心谦卑的人，他是一个不以自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什么是虚己？虚己就是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个我想说最主要在讲到是什么，这里面最主要讲到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刚刚提到耶稣是他是那个一切的那个元首，他是那个为首的，但是他为首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是强夺的？就是有道理的。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为了一些是非啊，争着你死我活啊。当然我不是在讲那个真理上的是非，我在讲一些小事情，怎么去做一些事情啊，一件事情怎么样去处理啊，一个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真理有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大家会为了这种东西来争。但是耶稣他怎么样？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的就是有道理的，他是对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虚己什么？取了奴仆的样子，他宁可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卑微的地步，放到一个比较卑微的形象，然后呢自己谦卑存心顺服。这也是有等于说我们也他讲说这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此我们在里面，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我们要各自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这样才有办法在这样整个的一个身体当中能够运作合宜，能够依照这个按照这个为首的去做我们每个人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谦卑，是我们怎么样子来在一个身体里面彼此互相的能够互相的包容，互相的能够合作在一起。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所以刚刚讲了很多，是讲到这些一，对不对？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接下来讲到的是呢？接下来就讲到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我们是许许多多的肢体来凑起来的。我记得我上一次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前半部的时候，讲到许许多多的一些恩赐。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各自各自的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产生到一些这个彼此的争议了。我其实以前啊，也是一个很会常常会去羡慕别人的恩赐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老是看到别人好像 好厉害啊、哦！这个，以前我有个老师，大家都认识谁哈？他讲说，他说我从来读一遍读书不需要读两遍的。我心想，我读书好像没有不读个五遍，我根本记不下来。居然有人给我读一遍就可以记得下来，我好羡慕。然后呢，有的人可以背圣经，春刚以前背罗马书，对吧？我也觉得嗨、哎、太厉害了。我背了前面，我读了前面就忘了后面了，这怎么会有这呢？所以我们是有很是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每一个肢体它有它不同的功能。神圣灵他按随自己的意思把各种的恩赐随己意分给个人。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给了你的这就是你的。他说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句大家有没有读出他那个弦外之音。他的弦外之音在说什么？他的弦外之音他实际在讲说什么？他说脚的意思是说什么？他认为手是比较重要的。他说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从他的角度来讲，手是比较重要的，而我仅仅是个脚，那么我在这个身子里面我是没有我的分量的，所以我就不要在这个身子里面。然后耳朵呢，耳朵他看的什么？他看到眼睛比较重要，所以耳朵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同样的，也就是说耳朵他认为眼睛是比较重要的，他只是一个耳朵而已，所以呢他认为他不属乎身子。但是两句话的后面都有一个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无论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无论我们怎么看低自己，我们都不能够从这个身子上面能够独立出来。这些恩赐是神给的，是神已经按照己意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的。所以不能够说我今天没有能力，我一无是处，我就能从这个身体当中出来。所以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身子的比喻，因为它是一个活的，你不可能今天有任何东西从这个身子当中出来而能够独立作业的。那同样的，你也不能够今天有任何的一个部分说他自己好像不适合不配在这个身子里面他就能够出得去的，因为这是已经被神所命定都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所以他说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所以他讲说如果全身都是眼，如果大家都在羡慕眼睛，都想去做眼睛，那么从哪里去听声音呢？就耳朵的功能就不见了，对不对？如果相对来讲，如果全身都是耳朵，那又从哪里闻味道呢？必须要有鼻子。所以表示说美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是我们虽然是合一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能，我们的肢体是有不同的功用的，每一个功用它都要能够发挥它自己的功能，才能够把这个身体的整体能够展现出来它的力量来。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所以不是我们来做什么东西，不是我们今天决定说我今天好像需要一个什么东西一个电子的手背我就去装一个东西，而是说神已经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如果每一个肢体都是一样的，全身都是手，那身子在哪里？也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那就刚刚说的，所有的这个独一的个体，在这个身子上面的组合变成是一个独一的一个一在那个里面。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刚刚讲到的那些好像是在讲说这个刚刚前面讲说脚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这里呢这个味道可能又不一样了，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正好相反的心态。前面的心态是说，我在这个我自惭形秽，我不配在这个身体里面，我没有功能，我这个功能实在太差了，我宁可不属于这个身子，我觉得我不配在这个身子里面成为一部分。但是这里面呢，正好相反，是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正好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是我是最大的，我是最有用的，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对不对？就意思说他这里面的意思是有点说，眼睛是想要跟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想要跟脚说我用不着你。那头跟眼睛是不是在这里面好像妄自尊大，他把自己捧到了最高，他不需要手不需要脚，那这样的话这个身体是不是也不行？我记得去年我那个时候就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在十二月的时候，那时候腿不能动，应该是叫什么就是腰椎受伤，然后呢压迫神经，脚不能动。哇，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说好像世界末日一样，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觉得我不能走路了，那也不能服侍神了，也不能够，那只能在家里面坐着了，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我可以做的事情了。但是平常呢，我们其实在身上啊，每一个器官我们都当作 take for granted， 都是当作理所当然。我早上起来，那腿它就是要能够把我撑起来的，我今天要去坐上电脑，我手就是要能够打字的。所以所有东西我们都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然后当我们理所当然的时候呢，它就忽略到其他的部分的重要性。所以这时候眼睛，当他眼睛在看的时候，他在想说，哎，我不需要手啊，手现在反正摆在这是没事的。然后呢头呢，他对脚说我不需要你，我反正不需要，现在不需要移动。所以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但是我想到在前面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边有一段我非常非常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一段经文，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作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作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作王。这个对我当初，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在我的工作的生涯当中，曾经我有过那种时光，我会觉得说我对某些人觉得说我不需要你。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你当你要跟别人合作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你必须要跟人家去协调，但是你一个人独行侠的时候，你一个人就把事情做掉了。所以我曾经有那种感觉说，哎呀，一个人做事多容易啊，跟别人一起合作多很辛苦。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不管你今天的能力在哪里，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都是神给的，不是你自己赚来的，不是你自己得到的，它一切都是，不是你都是从领受的。所以你若是领受的，你就不要自夸，然后清清楚楚的，这一切就是神给的。所以以前不是有人在开玩笑说哎呀，今天讲完道讲说啊，你今天讲得很好，那你要到底你要怎么说呢？你要说哎呀还好还好，那你还好还好，但是表示神给你的不够好。如果你说哎呀感谢神感谢神，那如果你真的是存这样一个心的话，那真的是一切感谢是归给神的。神可以用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成功让他得荣耀，神也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就算失败他也可以得荣耀。所以那个结果不在我们的手上，我们不是军队的元帅，我们只是在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器官一个肢体而已。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不但如此，意思是什么？不仅仅是这样，不仅仅这样，他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软弱的是什么？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在显在外面的，眼睛耳朵手脚头，对吧？这都是在外面的。软弱的是我们的内脏器官，内脏器官是软弱的，我们的整个的躯壳是为了保护内脏的，是保护里面的那个里面的胃里面的肾里面的肺， 这些东西它是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有没有人可以 走在路上没有废的？有没有人可以在走在路上他可以没有干的？没有的。今天没有手我是可以活着的，但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废，那就完了。所以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有身上的一切东西，我包括我们的脊椎，包括我们的前面的这个躯干，都是在保护我们这些里面的这些软弱的。今天大概没有人可以把那个心脏拿出来这边看看，然后再把它放回去，对吧？这个是软弱的。然后呢，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那什么是体不体面的？什么是不俊美的？那这个就可能就是不体面的，就是属于我们被衣服或者被东西所包裹住的这些东西，是我们额外要加上俊美的东西，要去花钱买的，买衣服的啊，要买鞋子的。像脚，我觉得脚是不体面的。像我们里面，把我们的这个啊躯干啊这些啊，就穿在衣服里面的，都属于那不俊美的，然后呢不体面的。不俊美的那可能也在里面，都是在这些。所以我们说，他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些看起来不怎么好看的，我们的屁股啊，我们的这些不怎么美丽的，我们越发要给他加上俊美。我们的脚，我女儿好像讲说那个脚是很丑的，我也觉得脚蛮丑的，所以每个人的鞋都穿鞋子，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们自己，我们上次有一个讲员，他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说，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自己其实是知道自己哪里是不俊美的，尽管是显在外面，我们自己都还是知道的。那我呢，这个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以前桂英在说我，他说你那个头很奇怪，好像平底锅前面打一下，后面敲一下，前后都是扁的，所以我很不喜欢侧面看人，我们一定要对正着脸看人，不然的话太丑了，对吧？然后呢，当我在几十年前开始在掉头发的时候，我会不经意的经常会去拢头发，把它拢住了。当然现在不用拢了，反正就已经一百直光在照着了，不用那个了。所以人，我们其实自己，我们身体的肢体其实是互相帮补的。当我自己知道我的哪个地方不俊美的时候，我就要加上俊美，对吧？这个头发没事拢一拢啊。但是还有呢，我们知道自己哪里的什么角度不行，照相的时候绝对不会往那个角度去照，所以我们自己是知道的。那这也正足以证明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观念。身体的观念是讲下面讲什么？他说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所以神配搭这个身子，什么叫配搭？是相互为用的意思，对不对？配搭他们互相为用，然后呢，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我这次在中国碰看见有一个姐妹，她是两个手是被小从小就被烧的，所以她的手其实基本上是揣口袋的。那我想奇怪，我看到她的时候，每次看到她都手在口袋里面，后来你看讲话就手拿出来，所以她是把她这个那个手呢，她其实有戴个很薄的一个手套，她自己要把它保护起来。她那个确实那个手的骨头可能都已经烧坏掉，就是整个两只手是形状都会变掉的。所以她说神配搭这身子，她互相之间她会来去做遮掩，她会去遮掩，然后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所以这就是我们身体互相为用的。但是想想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当我们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态度？我们是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呢，还是指着他鼻子说你实在不太够资格当我这身体的一部分，让他觉得羞耻，让他觉得羞愧？这是我们在我们一个身体的观念当中，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这就是在这句话当中，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其实在整个的肢体当中，其实神是做主的。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所以这句话讲到什么？我们肢体之间是要彼此相顾惜的，而不是各自为政。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应该就很清楚，当比方说这个腿摔坏了，腿摔坏的时候，那是不是一个要受苦？当你的右腿受苦所以摔坏了，那你的左腿就要去 compensate， 就要去辅助它。所以到最后可能你的右腿摔坏的腿可能会造成左腿的更加的这个不舒服，因为左腿要去补足右腿的不够。所以呢，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当你有头晕的毛病的时候，我们在座有些人会头晕，对不对？头晕就这么头会晕而已嘛，但是你整个身体都不能动，你就得趴着了，你就得躺着了。然后呢，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同样的，当我们这就讲到我们是一个肢体，是一个身子的观念。一个身子的观念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众人的益处，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那个喜乐，而不是我做好就好了，不是把自己做好就好。上次我提到一个电影，就是 White Squirrel， 他讲到说这个 Where we go one, we go all， 就是意思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的一个身子。不可能今天脚跑到了身体的前面，也不可能今天手先去跑到那边去开灯，然后人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在一起的。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什么，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个你们其实好像讲到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好像这里是一个身子，那对面马路是不是又一个身子，那边还有一个身子，基督有那么多身子吗？其实讲起来意思是在讲说我们每一个独立的这个每个教会，它都是一个缩小版的基督的身子。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全部的人都在一起，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成为基督的一个身子了。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个各自做肢体不是叫我们独各自为政，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而是连于元首基督，让我们所有的身体摆这个各四肢各得其这个能够互相的配搭。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那这个地方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他讲到什么？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哪些？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里好像感觉起来好像这个恩赐是有大小，是不是？实际上不是它的大小，而是在于它有一个次序在这个地方。使徒是什么？使徒是为神为了福音四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这群人。然后呢，先知呢是作为神的出口的人，是神透过他的嘴巴然后去传讲出神的话语的人，能够把智慧的言语能够传讲出去的人。第三是教师，教师是能够把知识的言语传讲出去的，他是能做教导的一群人。再次是行异能的，他可以做一些这个行这个神迹奇事。然后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次序里面，它其实有一个隐含的一个目的，就是前面的次序是他能够帮助的人是比较多的，他能够做到的一些事情，他对人的帮助是更大的。使徒到处去走，对不对？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这些使徒走遍了各个地方去建立教会，然后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然后第二是先知，他能够去传讲信息；教师，他能够去做教导；然后行异能呢，他可能够服侍的范围就稍微小一点点。所以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是神所设立的，那他有这些。那所以我们回头看一下，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手中所完成的。在第六节说，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那上次有提到功用是什么？ 就是在果是做工的果效，做工的果效有不同，但是神是一位，因为神是那个让所有的事情的果效能够彰显的那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这是在运行的。然后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所以也是出自于神，是神的主权，他把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然后呢，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所以神配搭我们身体各个的肢体。最后，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所以看到没有，在这里面，神是在这整个肢体里面贯穿一切的，他是运行一切的，他是把各个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的，他配搭的身子，把加倍的体面加给那有缺欠的。然后呢，他设立了各个不同的恩赐在教会当中，所以让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能够帮补，能够建立耶稣这个他的身子。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用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这个讲到什么？岂都是，意思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不是，对吧？是否定的，肯定是否定的，对吧？所以他说岂都是，不是都是使徒，不是都是先知，不是都是教师，不是都是行异能，不是都是得恩赐啊，得恩赐医病，不是都说方言，不是都翻方言。他为什么会说这个？因为在那个时候，这些门徒们，这些信徒们，他们都一窝蜂的想要去得那个比较好的，让人家看得到的这些恩赐，都一窝蜂的都想去做使徒，都一窝蜂的想去做先知，都一窝蜂的想去做教师，做行异能的，得恩赐医病的，想要去做说方言的，想要去做翻方言的，都要去得到那些在人前能够得到被别人认可的这些恩赐。所以他才说岂都是，你们不可能都是，既然是一个身子俱各有那么多的肢体，所以肢体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因此你不可能把你的所有的功能都泯灭放掉，而让所有的肢体都只有一样的功能。所以他说都不是的，不都是使徒，不都是先知，不都是教师，不都是精英的。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曾经在羡慕别人，羡慕别人的那个这个别人的恩赐，这个有的人这个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神既然把我们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就要珍惜神所摆给我们的恩赐，然后在神的国度里面去好好的当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呢，31节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这句话是不是大家觉得不通了？刚刚讲的说岂都是，对不对？你不要去寻求去做使徒，你不要去寻求去做先知、做教师、做行异能的。但是这里又讲到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好像仿佛是说你要去求才行。那这个地方其实在他的原文翻译里面来讲，他其实真正的讲法是说，你们不要再去拼命的去寻求这些知识了，不要再去拼命去寻求这些恩赐来在神里面的，对，这些恩赐在神的身体里面，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你们不要去求那个，他那个更大的恩赐是属于那种显于外的恩赐，不要去求，你们不要再去求。你们现在在求的是那显于外的恩赐，你们现在在求的。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就是刚刚前面讲的29节30节讲到的是大家都在去寻求这样子的一些恩赐。他说你们都在寻求这些东西，但是怎么讲，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不要去寻求那个大家都能够去这个摆在人前的那些恩赐，我现在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后面我们就下一次我们就讲到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大家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是什么吗？是讲到爱。所以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刚一开始讲到说在神的这样一个身体里面， 能够彼此相互，能够相安无事，能够互相的运作的话，是要有谦卑，彼此能够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对不对？然后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这里讲到说，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也就是下礼拜或者下一次要提到的，就是那个爱。所以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这是我们自己，就是当我们在每次在想到看到别人他的表现不够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的是，我来帮补你，我来帮忙，这个，我来扶持你，我把我的能够帮助你，让我们这个肢体能够一同，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而不是指责别人，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我们说，哎，我比你好，这不是一个彼此增进的地方，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身子，这是一个家，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交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随时能够思念，真的是主你自己在我们这样一个身子当中啊，按着主你自己的心意把不同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彼此的能够互相扶持，互相的能够让这个整个的肢体，整个的身子能够得到那美好的荣耀，让我们真的是啊，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